个教授手里，还有他们有一些有一些考古队在一起。那么就在一个月以前，他们有一个很惊人的宣布，他们说他们在那个谷址上面，他们找到大卫的宫殿。这个当然是别宫了，这个不是真的在耶路撒冷的宫殿，不是。那如果这个是真的，那么现在他们找出来大概那个光是城墙，光是那个围墙大概有30公尺，那么光是整个宫殿的南边这个院子大概就有1000平方公尺，是很大很大的地方。而且那个门呢刚好是向左南边的，是向左这个索哥那边去的。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对于考古学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找到两栋的建筑，有一栋一定是他们根据他们的觉得应该就是大卫的王宫，另外一个呢就是王家的这个储蓄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才是一个月，才不到一个月，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所以现在他们决定说希望在那个附近能够变成一个国家公园的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呢也给大家一张图，这张图啊是这个才是下面，这个上面，那这两个暗地方是两棵树在那。那么这个整个的目前这个范围呢应该就是大卫王宫的范围。那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大卫真的登上宝座，在耶路撒冷做王以后，他可能想起他当时得胜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在那个地方他怎样胜过哥利亚，那不要忘记，他不是凭着刀，不是凭着枪啊。扫罗甚至于要帮助他，给他穿上盔甲，他走不动了，他年纪太小了，他根本走不动。所以你看他什么都没有，没有手无寸铁，只用一块石头就解决了敌人。所以很自然的，大卫学习依靠神，他知道说不是他自己能够对付所以上这个哥利亚，他能够得胜，因为他完全依靠他的神。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真的做了王以后，如果考古学家讲的没有错的话，那么他当然就想起他当时怎么得胜的。所以整个大卫经历的那转捩点也好，秘诀也好，很明显的就是以拉谷那个得胜的经历，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范围。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范围其实就是他从小时候最熟悉的范围，因为他知道每一寸土地，所以他知道等到他要逃避这个扫罗，他知道在哪里，他知道亚多兰洞在什么地方，他也知道羊在什么地方可以带到青草，他也知道羊怎么样能够躺在可安歇的水边。弟兄姊妹，可安歇的水边能叫你得胜吗？那个石头就是安歇的水边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我们的得胜不是完全根据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吗？我们有什么贡献呢？但是感谢主，大卫的确学了美好的功课。所以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到，如今天你真的站在亚西加山上，你看过去那个大卫这个大卫王宫的遗址，那你可以想象，如果那个时候大卫真的在那里的话，那么会不会他写诗篇23篇可能就在那里写的？因为你远远看，他一看过去就是他从前牧羊过的地方，他也看见在他的底下就刚好那个很安歇的水边，他不就是那只羊吗？然后呢你看见一片青草，都是一片青草地。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若不是我们这次迷路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靠近亚都兰洞那个地方风景是那么美丽的，那果然就是青草地上，果然就是安歇的水边。我当然现在不像那个时候，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说春雨秋雨啊，因为地没有受咒诅，所以水量是很充沛的。那今天呢，一到了夏天，那么你再去那个你再到那个溪流去，可能就没有多少的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今天你可以知道那一片还是一片青翠的。所以所有的故事呢应该 就是发生在那里。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他所碰到的狮子，所碰到的熊，就是他后来所碰到的哥利亚。弟兄姊妹，他才会想到说他自己不过就是他自己当时怎么样带领羊走义路，意思就是说经过很远的，就是他不光限定自己在伯利恒，然后呢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还有呢，实在说了，他父亲就是让他放羊，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在说，我们普通以为放羊就在放羊马上就回家，不一定的。你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在外面过夜。然后所以大卫才会说，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他看见星宿，他也看见月亮。所以可见好几个晚上大卫不是在他家里过夜的，很明显的就在野外。所以大卫就能够写诗篇第八篇，他也许就在整个的以拉，在整个的以拉谷，他能够经历我们所不知道，他能够经历这个认识神，认识创造宇宙的神，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写了那么多写诗篇。有的诗篇很清楚的，一定就在这种背景底下写。所以我想，当我们读到圣经，而且明白这个大概整个今天整个以色列地理的环境，那么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就会更大了，我们就能更能明白到底大卫是怎么今天圣灵高他，然后最后呢神要把他放在宝座上。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从大卫一生我们看见当时他怎么样蒙恩典，然后呢又怎么样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那么到底他学了哪些功课，那么我们才知道说果然大卫的生命是做不好的生命，神在他身上做了许多的功课，虽然他有失败，一次他犯罪，另外一次数点百姓都得罪神了，但是感谢主，神能够最后总结的来说，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从大卫的一生我们知道那个中焦点在什么地方，焦点就是在那个得胜点，就是那里说就在那个地方，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因为这个经历乃是大卫得胜的经历，他能够胜过哥利亚，他不是凭着武装，不是凭着庄稼，他乃是靠神，所以一块石头就够了，就能够打败敌人。所以这是整个得胜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得胜的经历是和什么，是和他做牧羊人有关系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做牧羊人，他练习怎么用石头来对付熊，来对付狮子，来对付仇敌，他就不到，如果没有经过那些操练，他就不可能后面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你看，你们虽然主神高了他，但是呢神还是把他放在神的学校里面来训练他，然后最后才能够成就得胜的结果。所以胜利不是一天造成，我们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许多胜利的工作和储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来看大卫的故事，我相信主会开我们的眼睛，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大卫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就能够知道他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为什么他能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你的杖你的竿都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他在遇见哥利亚以前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经历，我们不知道，或者回过头有这些经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了诗篇二十三篇。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形容的 给我们看的的确确那个从伊拉谷从耶路从伯利恒一直到加特，你看见吗？这个都是他当时怎么样引导他的羊走义路，然后神也怎样的引导他走同样的道路。所以感谢主，这些环境都不是偶然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那么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同一个时候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题目，是大卫的宝座。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恩待我们，我们在这里把荣耀都归给你。当我们默想大卫的一生，主啊，我们才知道主你从小就在大卫身上工作，你也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我们常常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却不怕遭害。主，实在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你实在是我们的好牧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